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我也都收藏好，从旧家搬到新的家，不舍得丢掉它，挥不散痴恋的向往。我输了，
输了，
因为我一直活在牢笼里，自己骗心追求天不虚空，直到听你说有真理，才能得自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和您在读书观影空中相约的时间，我是艾贝。那我的搭档艾梦呢，最近刚刚从台湾回到西雅图，艾梦欢迎回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可以回到西雅图来和大家聊天哦。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去年3月见哦，就是美国这里刚刚开始发居家令的时候，你就回台湾了吧？这转眼呢就已经大半年了，你快跟我们说说你这回来一路上还好吗？
其实疫情期间呢，我最近真的是没有人坐飞机，尤其是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就是当然是没事哦，也没有人会想要去冒险啊。那台湾的疫情哦，去年其实基本上一直都还是不错，那但是去年底哦，在12月的时候，因为那个英国的变种病毒的事件嘛，所以入境台湾是开始要有这个需要3天前的这个检疫报告。那我原本以为就是回美国也是需要准备，然后我还有打听了很久，但是后来航班跟机场都告诉我说，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回来也不用特别的去居家隔离或者居家检疫。那我到台湾桃园机场的时候呢，对，其实我真的都没有什么人呢、啊。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还满机都是人哦，大家很像逃难一样很紧张。那我这辈子是从来没有到机场看过这么空旷的机场，然后托运行李啊、入境海关啊，速度都非常的快。其实我觉得这样蛮爽的，就是不用排队排很久，然后也不用人挤人啊，过那个安检，然后很多的免税店和餐饮啊都关上门了，生意也很清淡，几乎是没有半个人在光顾的。那我就很怀疑其实他们是怎么样撑下去年这么长一段时间的。然后飞机上的很多的清洁消毒啊，基本上其实是做得很干净的。那空服员呢是全部都重装备，那整套的防护衣啊全程都是穿着。那我坐的舱等哦，本来是有60个位置，但是到的只有不到10个人坐。那因为人很少嘛，那所以空服员的服务就很周到，那不停的关怀你很多的需求啊。那像平时哦，坐飞机没有的，就是他还会送你一个防疫包，那防疫包里面呢就有一个口罩啊、消毒凝胶啊，还有一些酒精擦拭纸。那整个航程我大概10多个小时嘛，都可以躺下来睡，因为根本都没有人。所以啊，这好像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个长途飞机的旅程上面躺下来睡。 然后呢，我在机上面除了戴口罩，其实也没有特别装备，就是拿酒精擦拭纸会到处擦一擦，譬如说饮食啊、如厕的前后啊，就会到处的擦一擦，而且把手消毒干净，然后尽量不要就是去碰到你的眼耳鼻啊。那其他的时间就只是看电视和睡觉，所以其实好像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恐慌。那我看过一个影片哦，它是有解释说，其实飞机中的机舱啊，其实并不是封闭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它是封闭的，所以不敢坐。但是他那影片其实解释就是说，这个机舱其实并不是封闭的。他说空气其实是一直在循环的。他说 WHO 呢也有证明过，机舱内的空气的50%呢是来自高空外稀薄但是却非常干净的空气，另外50%机内循环的空气是经过 HEPA 的这个高效率的过滤的这个机器呢过滤过，然后病毒都是可以被过滤的。意思就是说呢，飞机的每一刻啊，都会以 HEPA 的净化的50%的再循环空气呢，再排出50%我们已经呼吸过的空气，然后同时又从飞机外呢吸入了50%的新鲜空气，所以呢，每半小时呢，客舱内的空气就会完全的被更新。而且呢，一般的大楼甚至居家住户办公室都没有这样子的更新的这个办法或者是 HEPA 的系统，所以其实可能是高空的飞机可能是更干净的。虽然说即使影片上面都有讲了，但是我想人们的心里还是会有害怕嘛，就是疑虑或者是他觉得不需要去冒险。我觉得。是在于入境国、入出境国和入境国的这个安全、机场安全的方面，而不是在机舱上面。所以，其实目的国有没有要求健康证明的需求呢？其实是让人家担心的。譬如说，我入境美国之后呢，海关就是其实还。在海关的时候人也非常少，但是很多人就说在海关可能就是你过境提拿行李的时候，有一些病毒就会随着在粘在你的鞋子上啊，或者行李上。所以呢，我在西雅图机场我就要提领行李这3次，然后我的行李很多又很重啊，还要经过农产品检测，然后所以呢，每一次就是台上台下啊，我都会带那个。换那个塑胶手套，然后把所有的东西、行李啊，包括鞋子啊、衣服啊，通通都擦过一遍，然后再马上丢掉，所以手就洗了很多次哦，真的蛮累的。所以美国即使疫情之前呢，就是之前没有控制好的，就是因为这些防疫的破口太多嘛，所以目前是听说好像拜登上任之后，在1月26号开始呢，机场就要做个全面这个提供3日内的健康报告。我认为这应该是早就美国应该早就要做的事情。那疫情期间呢，做好这个卫生个人的卫生措施啊，增强免疫力啊，没必要就不需要到处走了。那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那我回美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2周，那其实都是在家自主管理呢，就多多休息，不要给家人带来困扰。然后，那现在疫苗刚出来嘛，可能也还是有很多人有疑虑，施打率也还没有很高，或许自身的防护才是最重要的。那我这次回到西雅图，我觉得好像到处mall 里面什么人还是很少，非常的少，但是公园里面就真的挺多人的，运动的人好像真的变得非常多。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是啊，首先欢迎你平安回来，一切都好啊。那我就想和你在台湾过了这大半年，回来看看西雅图大半年来给你又觉得有什么改变或者变化？因为最近这个美国呢，就去年美国还是有很多的事情一桩接一桩不断的在发生。
我有看到新闻。
那这两天呢，又有教师工会，因为跟学区就是谈不拢，是否就是开放这个回学校上课和网络授课这个混合的这样一种模式。那教师工会呢说要打完2个疫苗才回学校，那学区呢就是要说这个已经等不了学生的，对学生耽误太久，就现在就要逐步开放。那现在就谈判的结果呢是学生。 被停课三天，就是三个，因为教师工会这个罢工嘛，全体教师都必须要参加。那现在呢，就是达成了一致，就是还是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慢慢的开始开放回学校。那本来就说，我觉得进入2021年以后，我这个大选的结果也已经尘埃落定，好像各种纷扰呢，就本该趋于平静了，好好应该是生活、学习、工作，生产，对吧？都应该慢慢的都应该开始复苏，因为疫苗也已经出来，似乎这个疫情的结束呢，也是看到了一个希望的曙光。可是现实呢，我觉得我们好像仍然处于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期。你看这个政党之间。老百姓之间由于观点的不同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啊，这个分裂也还是很严重。那疫情呢，也由于这个疫苗的发放和接种的过程，并没有像原来计划的那么顺利、那么快速，所以这个疫情还是很焦灼、很严重。所以每当像这样一种时刻，我会觉得现实世界纷扰太多，看不太清真相呢。我会选择抽离开来，反而跳得远一点，去回顾一些历史。或者去听一听不那么现实的一些东西，比如哲学，比如一些艺术的东西。那现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聊了一些现实，那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听众一起抽离这个现实，回到历史，去听一听那些关心人类最普遍、最终极的问题的哲学家们的对话。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2400多年前的柏拉图写的这个对话录《苏格拉底之死》。其实说到苏格拉底呢，大家都是如雷贯耳。那也还有一幅就是著名的油画，名字也叫《苏格拉底之死》，是苏格拉底本人在死了2000多年之后，由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在1787年创作的一幅油画。他画的内容呢，就是柏拉图在《腓多篇》中记录的苏格拉底之死。你看画面是一个比较暗的、黑的、幽暗的颜色，但画面当中呢，就是有那个镇定自若、一如既往讨论哲学的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形象。那天是他就是死的那一天，他还是非常镇定的那种形象。那周围呢就有哀痛不已的朋友在围着他，整个画面非常的凝重刚毅，有一种冷峻的效果。那这个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这幅油画，获得一点直观的感受。不过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不是这幅油画《苏格拉底之死》。而是柏拉图写的这本对话录，这本书《苏格拉底之死》。那我手边这个版本呢，是上海译文2011年出版的一套丛书当中的一本。那这套丛书呢，这个封面呢，就是封面非常质朴，全是格子状的，像窗帘布一样。所以网友就戏称说，这是上海译文的窗帘布丛书。其实都是些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哲学类的。
说到这个苏格拉底哦，大家一定是很熟悉嘛。那网络上有个段子，就是说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 Steve Jobs 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一个下午。"那原文就是 "I would trade all of my technology for an afternoon with Scar on Socrates."这个苏格拉底呢，究竟是何德何能，居然可以让 Steve Jobs 来情愿的交换所有的科技，而且只相处一个下午呢？
苏格拉底其实他也不是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好像是第一个哲学，就是被认为是第一个哲学家。但是苏格拉底是毫无疑问呢，就是最有争议的一个哲学家。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就是一方面呢，哲学史上呢，就是把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还有徒孙，就学生的学生，就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人并称为古希腊哲学三圣。那他也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当中比较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吧。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呢，苏格拉底的人生结局并不好，他并没有获得善终，他是被最终雅典城帮了判处死刑，服下毒酒而死。那现在这问题就是，为什么时隔2400多年之后，那著名的这个 Steve Jobs 会愿意和这样一个死刑犯交换自己全部的科技呢？
那苏格拉底我们先来介绍他一下。他出生于公元前470年，死于公元前的399年， 活了整整大概有71岁哦，所以对于这个2500年前的人来说，71岁应该算是很高寿。那他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嘛，和其追随者这个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被称为希腊三贤。他认为哦，这是他被认为是这个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并没有留下著作，其思想和生平啊，记述于后来的学者，主要就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同时代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当中。那我们今天呢，对苏格拉底的了解也来自于这三个人的记述：阿里斯托芬、色诺芬和柏拉图。我们对苏格拉底的外貌的认识，主要是来自色诺芬。按照今天的标准呢，苏格拉底长相啊，是好像属于典型的这个油腻的大叔。那色诺芬在《会影篇》中描述了苏格拉底的外貌，他鼻子很扁平，鼻孔很大，双眼突出，嘴唇肥厚，大腹便便，真的不太好看的样子。
油腻大叔，
对，
这个真的很形象啊。
可能营养，
他也挺高寿的啊，71岁。那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在于，这个古希腊学者啊，常常把自己的这种概念理论啊，有时这种个人特征，就是说都是记载为他自己的理论，自己的这种东西，写成是他们导师所提出的。那柏拉图也是这样子，所以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记载很可能掺杂了他自己的观点。那苏格拉底呢，是出生于这个伯利克利统治时代的这个雅典黄金时期，他出生呢是贫寒，父亲是雕刻师，母亲是助产师。那苏格拉底妻子呢叫赞西佩。他们两人有3个孩子，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3个孩子其实还很年幼。那传说中，他的这个妻子赞西佩啊，是一位脾气暴躁又唠叨不休的这个泼妇。你看苏格拉底被色诺芬描写成一个油腻大叔，那么他的妻子又是一个泼妇，你看这个人都是一种挺戏剧化的人物形象，也可能是这个色诺芬在写他这个剧本的时候呢，有一点夸张描述吧。
可能有这样的妻子也是可以当哲学家 不知道。所以关于这个古代这个古希腊这个哲学三圣的这个哲学思考，还有他们的故事，历来都是为各就是被各时代的这个哲学家、学者和政治家都津津乐道的。那无论我们俩说什么呢，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我们只能用最简单的概括来介绍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深读。那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嘛，柏拉图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那他们三个人呢，在古希腊的文学啊、艺术啊、哲学领域做出的非凡的贡献呢，至今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这个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那苏格拉底呢，是开创希腊哲学研究新方向的划时代的思想家。那他把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了社会和人类的内心世界，专门探讨人类的心灵智慧与活动能力。注意，政治、道德、社会、人生的基本问题，在西方人的生活领域竖起了一座真善美的理想宫殿。虽然呢，这是唯心主义的追求，却显示了人类在精神上的勇敢的探索。
那再说这个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他的思想其实是一个更为庞杂的一个体系，但核心的东西呢，就是理念论，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在柏拉图看来呢，世界是分为感觉中的自然世界和理念中的超自然世界这2个部分。由于感觉中的这个世界啊，总是在不停的变化，所以人们对它的认识因时、因地、因人、因情而异。所以他感觉的世界是不真实的，那这个理念中的世界呢，才是真实的。那这个只是一笔带过了，这个简单介绍一下。那再说一下这个徒孙，就苏格拉底的徒孙，这个亚里士多德，他的哲学的认识论呢，又是从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形而上学》中认为呢，就是自然界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人们的认识呢，是来自于对客观世界的感觉，而没有感觉就没有知识。那大概是可以看出， 从苏格拉底开始呢，他是开创了一种思辨的方法，而柏拉图呢，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亚里士多德呢，又开始成为唯物主义的这种开山之人，和他的老师正好相反。所以他说呢，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他爱他的老师柏拉图，但他更爱真理。
那苏格拉底呢，他也被后来的人哦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部分可能是因为苏格拉底改变了哲学问题的焦点。那苏格拉底之前呢，哲学家们主要感兴趣的是解释他们周围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现象，他们感兴趣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那虽然苏格拉底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呢，他就学习了科学，但是他放弃了科学，他转了注意力在研究人类的状况上。正如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所说的那样，苏格拉底是把哲学从天上拉下来，将它置于人类的城市，将它带到人们的家里，并迫使他问及有关生命和道德以及善恶问题的第一个人。古典学者康福德呢，也以类似的言语描述了这个苏格拉底哲学的意义。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是从发现自然开始的，苏格拉底的哲学是从发现人类的灵魂开始的。
那说到这里呢，插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继续聊非凡的苏格拉底。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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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呢，可能离现实有点远，可能是反而给我们现实一种更加看清真相的这样一种能力，那就是柏拉图的对话录《苏格拉底之死》。我们特别想聊的是他其中最后一篇，就是苏格拉底的最后一次谈话《腓多篇》。刚刚我们是简单聊一聊了苏格拉底、还有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个人的主要的哲学成就啊，理论中心。艾姆啊，听了你刚刚说的苏格拉底，我感觉啊，苏格拉底的生活和他的成就啊，简直可以用非凡两个字来形容呢。
对啊，他的死亡也同样可以用非凡两个字来形容。
那么这个伟大的苏格拉底又是怎么会在71岁的高龄还被处死了呢？
其实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柏拉图的对话录《苏格拉底之死》的这个裴多篇，就是对苏格拉底最后一天言行的记载。作为苏格拉底的这个得意门生呐、柏拉图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可能没有之一。关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关系哦，也绝非是简单的师徒关系。那《裴多篇》这部这个对话录哦，不仅具有很高的哲学价值，它的文学意义也是很大的。那么，这个苏格拉底在他活着的最后一天里面，到底干了什么事呢？说了什么话呢？让我们来进入这个《裴多篇》的文本来了解一下。
好，公元前399年初的一个春天，在雅典城邦的监狱里呢，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傍晚时分，监刑官拿来一杯用毒芹熬制的毒酒。之前呢，哲学家苏格拉底刚刚洗了澡，他虽然已经70岁了，但此时却显得容光焕发。他的妻子和孩子来监狱里看了他，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还很小。但是很快呢，苏格拉底就打发妻儿回了家。苏格拉底平静地接过了毒酒，他本来呢是想撒一点点酒在地上来向神明祈祷，但是监刑官警告苏格拉底说，毒酒的分量刚刚好让你死掉，你不能浪费一点一滴。苏格拉底此时呢看上去呢是十分镇静，他毫无畏惧地将毒酒一饮而尽，没有任何反感的迹象。此时他身边的朋友和学生呢却控制不住自己，有些人已经开始抽泣。苏格拉底看到了这一切，反而开始安慰周围的人。他说，有人说啊，就是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应当保持心灵的平和，勇敢且安静下来。那苏格拉底呢已经开始在房间里面走动，他双脚感到沉重和麻木，那于是呢他就躺倒在床上。这种麻木的感觉啊，慢慢的就向上扩展，逐渐到了心脏的位置。苏格拉底的身体呢被盖了起来，只露出了脸。又稍微过了一会儿，苏格拉底微微动了一下，人们把盖在他身上的东西掀开，发现他已经死去。那这里就要说一下，他那个毒芹熬制的毒酒啊，这个非常慢的，因为他一点一点麻木，虽然没有好像非常剧烈的痛苦啊，据说，但是死的过程很漫长，所以他一点一点倒下来还能说话。那以上呢就是对话录《裴多篇》中对苏格拉底最后时光的记录啊。他被学生呢就称为是那个时代最好最聪明和最正直的人。
对，这个喝毒酒死刑好像现在是没有吧，应该是古时候才有。
现在有注射毒药类似吧，也不是立马，好像也有一段时间，也有一些时间。
不是枪毙，就是这个上吊电，上吊
电刑，
电刑。对，大陆呢？大陆现在也是
枪毙、电刑，这个注射都有啊。
哦，都有。对，那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裴多篇，就是之所以认识裴多篇，是因为他从苏格拉底的学生裴多的口吻哦，向这个其他人这个讲述苏格拉底最后一天的言行。那这一天清晨啊，裴多和苏格拉底的一些学生啊，他一大早就来到了监狱探望苏格拉底。那这时候苏格拉底还不知道这就是他最后一天。那因为当时雅典有一个风俗习惯嘛，就是为了纪念雅典历史上的国王特修斯废除米诺斯向雅典就是强征童男童女的事件，那每年雅典呢都会派出船只呢去德洛斯的阿波罗庙神庙来朝圣。那为了保证这个朝圣的这个神圣性呢，在船只返回雅典之前呢都不能去处决任何的犯人的。那这一天呢，裴多就等人打听到消息呢，朝圣的船只回来了，这意味着这一天呢苏格拉底就要被行刑了。此时呢距离宣判差不多已经一个月，那可想而知呢所有的人心情都是非常沉重的。然而苏格拉底在得知这一个消息之后呢，却开始跟大家讨论这个抒情诗。那在随后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里面呢，苏格拉底不仅没有表现出即将离世的惋惜和悲伤，反而非常坦然啊，很从容的和学生们讨论他对死亡的看法。他说呢，一生追求哲学的人 临死的时候自然就是轻松愉快的。其中一句话被后世广为传颂，说哲学就是学习死亡。朋友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呢？苏格拉底要这样说呢？
其实苏格拉底是让大家从关于死亡的定义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就什么是死亡。在那时候呢，希腊人对死亡的定义是，就说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那现在我们可能不赞同，从科学角度或者怎么样并不赞同这个死亡定义，但是在当时这个是大家有共识的和讨论的这个基点。那么在世人眼中呢，似乎哲学家是从不关心物质的享乐和爱情的欢愉，真正的哲学家是否呢只关心灵魂而试图摆脱肉体呢？苏格拉底就回答这个朋友说是的。他接着说啊，这个世界上啊就存在一种绝对的善、绝对的美和绝对的正义，这恰恰是哲学家所追求的最为纯粹的知识。然而这些纯粹的绝对的知识呢，就是你单去凭肉体的感官呢是无法感觉到的。相反，由于肉体会生病，会有烦恼，会有欲望，反而会形成我们追求真理的这样一种阻碍。所以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我们就要甩掉这个肉体。那这时候他就应该尽量的摆脱肉体的干扰，才能做好准备。因为你去这样，就是说才能接触到由于肉体感官的存在而使你无法获得的那种智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死亡不就是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吗？让肉体和灵魂通过死亡实现分离。所以当死亡来到时候，灵魂终于能够摆脱肉体了，成为一颗纯粹的灵魂，获得最为纯粹的真理，正是哲学家穷极一生所在追求的时刻吗？那真正的哲学家为了寻求真理呢，他不但不害怕死亡，而且急切地盼望灵魂能够解脱肉体，获得真理。所以呢，苏格拉底就说了，哲学家其实一直是在练习死亡。他还这样子劝说他的学生，他说有一些鸟儿呀，比方说天鹅，它在感到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会更加大声地歌唱。苏格拉底认为这天鹅临终的绝唱啊，不是在表达悲哀，而是在表达快乐。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死后的世界会有美好的东西在等着他。而从这个意义上，这个菲多篇的确是苏格拉底的天鹅之歌。所以他一点也不悲伤，而是从容，而是快乐的。
对，这个简单来说呢，苏格拉底因为腐蚀雅典青年以及就是其他莫须有的这个违法行为哦，而被他的同胞认定是有罪的，因此呢被判处服毒死刑。他本来可以用乞求的方式呢来，就是请法庭宽恕的方式呢，或者是审判宣布时逃离的行径来逃避对他的这个惩罚。然而他的哲学准则呢却不允许他这么做。那苏格拉底死之后呢，他的许多追随者不仅继续从事哲学活动，而且还吸引了很多其他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追随者。那他最有名的这个学生柏拉图创立了他自己的哲学的学校，称为柏拉图的学员。亚里斯斯提普创立了希勒尼学派，那尤克里斯德斯呢创立了麦加拉学派，斐多呢则创立了这个伊利安学派，安提尼西西尼呢创立了犬儒学派。而苏格拉底生前呢，仅为这个涓涓细流的这个哲学活动呢，在他死后呢，其实却名副其实了，成为了这个汤汤大河啊。那苏格拉底之死啊，意义非凡的，至少深刻改变了柏拉图的世界观。而且呢，他的其他追随者都是他生前追随的，也就是呢，他的哲学实践对于古希腊的哲学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苏格拉底呢，他其实在他之前呢，已经有一些哲学家，但是当时呢，他们还是注重探究世界的本源这样的问题，比如泰勒斯、恩培多克斯、毕达哥拉斯等等呢，还有芝诺，还有很多。比方说泰勒斯，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那有人认为世界本源是气，那这还都是一种就是说比较朴素的概念了。到了苏格拉底这里呢，他就开创了另外一种重要的传统，进行有效的论证。那这个呢，可能也是 所以都偏能够流传千古的原因之一吧，就苏格拉底对哲学的这样一个开山的一个贡献，就是用论证的方法来谈哲学。
苏格拉底啊，他虽然强于这个论证啊，就是追求真理，可是他并不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他甚至说呢，我知我不知，爱智慧不同于占有真理。大家想一想，我们现代人的身边呢，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智者呢？他们传授着似是而非的真理，大众却是趋之若鹜的。然而呢，无论是身处现代时代的我们呢，还是苏格拉底时代雅典的这个普通的民众啊，都不一定能够分辨出，谁是贩卖才智的智者，谁是真正的苏格拉底。这正是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呢，在雅典遭到控告和审判的这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苏格拉底呢，可以说是求仁得仁，最后他其实可以选择不必死亡，最终自己选择去接受这个死亡。罗马的哲学家西塞罗在谈到苏格拉底的时候呢，曾经说啊，苏格拉底呢是把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下，把它安置在城市之中，引进家家户户了，使它成为探究生活和道德、善与恶所必须的一门知识。那从天上拉到地下，这个说法是很形象，因为在苏格拉底之前呢，古希腊已经有很多的哲学家、哲学流派，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一些自然的问题，并不太关心人的内心问题。那从苏格拉底开始对灵魂进行讨论，但这种其实是有革命性的意义。在苏格拉底看来，灵魂呢是在我们之内的东西，正是因为有灵魂，人才有聪明和愚蠢、好和坏之分。而不同于肉体，灵魂才是造成每一个人个别性、个别这个特性的原因。也就是说，灵魂使得你不同于其他人，使你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那灵魂的意义在于认识善恶，并且指导和驾驭一个人的活动。那也可以说，就是说按照今天的哲学的划分呢，在苏格拉底那里，认识论和伦理论啊，在这个其实善恶、啊、这个愚蠢、好和坏，这已经是在伦理论的这个范畴之内。那从苏格拉底这个哲学那里，认识论、伦理论在灵魂这个概念当中，它是相遇、相融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人类要追求一些基本价值，比如真善美。那苏格拉底就是通过灵魂的概念，在真和善之间架起一个桥梁。那苏格拉底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说恶行呢都是和无知或者错误有关的，干坏事都是不自愿的，或者是因为缺乏知识。换言之，在苏格拉底那里，道德是和知识统一在一起。他这个是不是有局限呢？其实这个哲学史啊，就是不断的一个后代的哲学家否定前代哲学家的这个一个历史。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再去深读一下。好，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很快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欢迎回到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有关于这个苏格拉底的这个哲学的一些裴多篇的一些问题。那刚才我们在讲到了这个苏格拉底带领了这个一些创新的这个哲学概念，就哲学思想关于灵魂的一个概念。那苏格拉底他创造了灵魂的概念嘛，他之后统治欧洲长达了2000年。那当我们谈到灵魂的时候呢，不必像很多这个伪科学那样要求就是称出灵魂具体的这个重量，那也不必接受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对灵魂的这个预设。那在苏格拉底的这个认识论和伦理学上的意义上面呢，今天的我们愿意审视一下自己的灵魂吗？那苏格拉底一直在追求呢普遍定义和运用这个归纳推理啊，并关注灵魂和内心。苏格拉底有句名言哦，就是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是值得过的。你可以不接受他的言论，但是他提出了每一个人都绕不过的问题，就是究竟怎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如果你到雅典去旅游嘛，你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万城脚下的这个 Agora 的城市广场，那是雅典当年的市场，也是政府办公区，更是苏格拉底找人讨论哲学的地方。
你刚刚说伪科学要测灵魂的重量，我是听说过说人死了以后啊，你过几分钟断气以后，你马上称他的身体，他的重量会少7克，所以这个他的体重啊就会少7克。我不知道真和假，但我听说，然后这个7克就是他灵魂出窍，灵魂的重量。
哇，这很酷。因为他这么渴望解脱，因为其实灵魂真的死亡以后，搞不好真的是可以解脱一些事情，会更没有负担哦。
那苏格拉底这个他这个灵魂呢，是不是伪科学？他也不是强调宗教信仰上的这个定义，他是从哲学上讲。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简单回顾了柏拉图的这本对话录《苏格拉底之死》最后一篇腓多篇的一些主要内容。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苏格拉底对死亡呢是一种欣然接受的态度，还有苏格拉底说的无知之知，就是说他认为啊他自己最知道的最肯定的一点就是他自己是无知的。所以这让一些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自己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其实
没错，
你可以发现其实苏格拉底觉得自己一无所知是他唯一知道的关于自己的一点确信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有网络时代哦，这个digital 这个时代，很多人信息很多，各种消息很多，那大家呢也就乐于这样子传播，也每个人都好像觉得自己知道的信息特别多。那我觉得所以在这种一种对比下其实是蛮讽刺的，我们再读读苏格拉底这个可能会有一点意义，因为我们太多的人常常会自以为是，我们其实没有勇气或者没有这样的意愿去面对或者承认自己有无知的一面，有无知的东西，而我们认为我们肯定知道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真理呢？那古希腊三贤的这个苏格拉底呢却认为无知才是他唯一知道的东西，他说未经审视的人生都不值得度过。他是通过不断质疑自己的信念，随时考察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致力于让自己的生活和经过反复审视后的哲学观念相统一。那这也许值得我们真的是很久的去沉思。
对，说到沉思呢，好像哲学家都特别喜欢沉思嘛，那也有很多题目沉思录的这个哲学书。对，
是啊，我有这个奥勒留也有沉思录，后面谁笛卡尔好像也有沉思录，是吧？很多哲学家都有写沉思录。其实这沉思录呢就不一定是一个书名了，还可以说是一种题材吧，因为他这个就是思考时的一些记录，其实他就是写给自己看的，他没有想过要去出版了，没有想过后面有陌生人其他人会来读这个，它是完全对自己的一种对话。所以这一般的沉思录啊，它的优点呢是非常真挚非常真实，那 这个缺点呢，由于他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他在章节上章法上有一些混乱颠三倒四，甚至会重复出现了，因为他是自己跟自己说的话，
对，
这样一种题材。
是，那我们现代人啊，在内心常常非常焦虑很焦躁，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非常大嘛，那就是经常被各种事情压得透不过气来，然后现在资讯又多，有时候真的觉得不知道该就是听哪一个才是方向，所以一定也会向往这个内心的一个宁静。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做搬运工，来读一读这个复旦大学哲学教授郁杰卷老师给大家总结的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告诉我们获得的闲暇和宁静的方法。那第一呢，就是要关注自己的内心。奥勒留说呢，如果不管别人心里正在进行的是什么事，一个人便会难得就是很难不快乐，但是如果不密切注意自己心灵的活动，则必定是不快乐的。奥勒留告诉人们，不要总是只关心外物的世界，也不要执着于身外的名利，不要活在外力的迫使之下，而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按照社会理性的要求活动。第二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流言蜚语。奥勒留说，我常常觉得这是多么奇怪啊，每个人爱自己都超过爱所有其他人，但他重视别人关于他自己的意见，却更甚于重视自己关于自己的意见。他还说，绝对不要去猜测别人的心里在想什么，琢磨别人的心思的人呢，从来都不是幸福的人。关键还要是不要有这个介入纷争。奥勒留说，不要介入马战中的任何一派，也不要陷入决斗中的这个党争。要学会忍受劳作，清心寡欲，事必躬亲，不涉及他人的事物和不轻信这个流言蜚语。第三呢，就是不要为身外的事情烦恼。奥勒留说，身外的事情烦扰你了吗？忙里偷闲再去学习一些更美好的事物吧，不要被外物牵扯的这个团团转。不过呢，要当心别陷入另外一种错误，终身苦苦追求而漫无目标，每一个冲动甚至每一个念头都茫无指挥，那些人也是儿戏无聊的人呢。
那郁杰卷教授给我们总结的奥勒留沉思录的怎么样获得内心的宁静与闲暇，就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关注当下。奥勒留说，每个人都只活于当下，而当下是一个被无法被分割的点。那人生的其他部分呢，要么就是继承的过去，要么就是未定的将来。他还说，只有当下才是可能被夺走的东西。如果这是个客观真理，每个人只能拥有当下，那么谁都不可以失去一件他不曾拥有的东西。第五，不要抱怨。奥勒留说，对任何发生的事情抱怨，便是对于自然的违逆，因为一切的事物都只不过是自然的某一个部分而已。第六呢，不要寻求不可能的事情。奥勒留说，寻求不可能的事情是一种发疯，很快你将化为灰尘或者一具骷髅，一个名称甚至连名称都没有的东西，而名称呢，也只不过是一个声音或者回声而已。第七点呢，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奥勒留说，如果我让我们那高贵的理性和灵魂指引我们的肉身来行事，我们就将不被痛苦或者欢乐所左右，就将达到一种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美好境界。他还说啊，一个好人是不要窥察别人内心的黑暗，而是目不斜视的直赴目标。说了那么多，归根到底就是一条了，专注自己，心无旁骛。
讲的就是很多这些这个七点，我觉得真的跟现代人的一些问题也是一样哎，所以在2000多年大家就也是在讨论一样的问题，希望解决这些心灵上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其实世间上的万物都是在变动，很多都是我们可以预料，那有些是我们无法预料，那也有还有些是我们可以掌控，有些又不能掌控，就像现在病我们可以掌控的嘛。所以呢，奥勒留就告诉我们，生活是否幸福呢，取决于思想的品质。
其实幸福的生活所需并不那么多，它存在于你自身，存在于你的思维。人可以真正掌控的呢，唯有自己的内心和思想。愿此刻的你，收音机前的你，也能获得闲暇和宁静。
那最后我们来欣赏齐豫的这首《幸福》作为结尾。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见。
这次流浪不同以往，它是一次身不由己的浪漫，是一次没有计划的背叛，能不能不算？这种说法常常在听不算新鲜，就算我也学会闭上一只眼，它仍然比我想象中要难以下咽，我该怎么演？放弃多少才算现实？让步，迷人的是种沉